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我们在新乡小站呢，请到了陈克平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陈牧师啊，知道您是香港人啊、那您平时习惯说粤语哈、
对，
也知道您可以讲普通话的、那您是怎么学习普通话的？
因为我1969年我到台湾读大学，后来才慢慢学习。
哦，您刚才说您是1969年，那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牧师啦？
没，那去台湾读大学，
只是学生而已。
对，学生，我那时是读化学工程。
那您那个时候有没有信仰啊？
我1966年已经信了耶稣，距离现在51年，我信了耶稣。
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的经历，就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抓这个信仰呢？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在那个时候抓自己的学业呀，或者事业呀，或者家庭啊等等，那为什么您会想到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选择要有一个人生的信仰呢？
改变我一生呢，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51年前我信耶稣，那时我才15岁，在中学里面读初三、其实我从小也在香港一些基督教学校读书，圣经只是一点的知识而已，完全没有想过要信耶稣。那很奇妙的，那一天呢，我到现在还记得，是1966年6月6日礼拜一，到现在还有那个书签留为纪念。当时我是学生，但我平常呢下午3点钟就下课了，就回家了。不，平常我在学校呢就只是玩玩，但那一天呢跟我几班的那个学生呢，他邀请我去参加个布道会。但那时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在学校读那些圣经也明白一点，根本不需要去了。本来我很少早一点回家，怎么晓得那一天呢，我的班主任呢，他报告是很长，变成了我姐姐的这个同学站在门口来等我，所以那天跟他去。我是1966年6月6日下午6点钟绝迹，本来3点半开始聚会呢，他至少讲到5点半，他要呼召人绝迹呢，我要1个小时。当时每个人都低头闭目，也没有看别人。但我听他所说呢，要求我们去举手绝迹。最后呢，他说还有一个人，他希望那个人能够绝迹。我那时很挣扎，一直问自己。到底我要不要信耶稣？
他认为还有一个人应该绝志。
那么我想我是最后一个人。
哦。
后来他等我等了太久，他后来就说，假如有人愿意在我祷告的时候，他愿意绝志信耶稣，还可以站起来。幸好他讲这句话，所以我在他祷告结束之前才站起来绝志。我相信我是最后一个人。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您觉得说我要站起来呢？而且您当时讲您是挣扎吗？您为什么挣扎呢？
对对，当时我是问自己三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有思想的人。第一，我有没有罪？我觉得假如我没有罪，我根本不需要信耶稣。然后第二个问题，我问自己，到底我的罪愿不愿意去解决？假如我有罪，但我不觉得有需要去解决了我的罪，那也不需要信耶稣。那最后第三个问题，我就问，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所以当时呢，我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呢，很大的挣扎。那头那两个问题呢，那答案很确定的。虽然当时我15岁，我也晓得自己有犯罪，只是没有告诉人家。然后第二呢，我就很希望能够解决我的罪。 因为我曾经尝试去改变自己，也发现我解决不了，被那些罪来捆绑我。头两个问题很确定的，那第三个问题，当时15岁的学生，我就没能力来证明耶稣是不是真的。虽然我从小在那些基督教学校读书，听过圣经呢，但我根本没有能力来证明耶稣是不是真的，但至少解决我的罪。所以我就到现在还是常常用这种讲法来跟人家传福音。我跟我自己说，虽然我不能确定耶稣是不是真的，但我姑且相信他。因为我当时我15岁学生，我觉得假如他不是真神哦，不是真的话，我信了他也没什么亏损嘛。
啊，因为还有时间改。您真聪明。
假如他是真，那我糟糕，假如我不信他，对不对？
嗯。
后来读的是经济学，这个很划算了。就不管他是真还是假，假如信他，完全没有那个亏损。他是真的话，就蛮好了。所以当时我就好了，我姑且相信这耶稣能够帮助我，所以我最后就站起来决志。到现在51年，我觉得我所信的神完完全全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您刚才讲了，您在当时是觉得姑且评估一下吧，如果不是真的，我也没亏什么嘛。如果是真的话呢，那我真的赚了哈。那您怎么样在这个51年当中经历这个神呢？
我人生有三件事情的改变我一生呢。那第一件就是信耶稣，那51年前。第二件事件改变我一生呢，就是我蒙召愿意答应神，一生全时间呢去侍奉他。当时是1971年的7月底，当时我在台湾读大学2年级的暑假。当时呢，台湾那个有一个福音机构，他们呢举行第一届全台湾的大专生夏令会，已经最后了。第二天就结束整个夏令营。那一天早上，我就收到我大哥从美国写信给我。当时我大哥在美国已经拿了化学博士，已经在了大学教书。就7月29号，我才收到那封信。我大哥还没信耶稣，他说假如我愿意在美国读硕士的话，他可以申请我学费那些，完全可以帮助我，所以我看得很高兴。所以我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到美国去进修。
那您当时学的什么专业呢？
化学工程。那一天呢，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是很相信神迹的。读神所守的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在人看起来很奇妙，其实在神来看是很正常很普通。那一天本来课程呢突然间改了，因为他们有几个传道人到菲律宾用英文去那边传福音，因为台湾那些人的英文也不是很好，他们回来来做见证。他们讲的当时我听也没有大的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接触之前呢，那做见证那个弟兄呢很奇妙，他就说当时是全世界32亿的人口，整个中国人呢大概有8亿，1/4，全世界每4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后来他一直讲说我们中国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去传福音。这个观念呢，其实我再早一点，我一看那个中国信徒布道会中信月刊，已经看过那个王永信牧师他写过这些的内容，所以我晓得有很大的责任去传福音。那时我才信耶稣5年，但奇妙那时圣灵就感动我，在我内心有个声音一直问我，那声音就说你为什么不侍奉我，很清楚这几个字，为什么你不侍奉我。当时一直问我自己，那个弟兄讲那些话我都不能再听进去了。他接触祷告那时我已经整个人一直在哭了，我坐在第一排，而且男孩子嘛，流血不流泪，所以当时一直压制自己不给人家看见我哭。所以后来那些学生他们去吃饭了，我一直就一个人就跑到我洗手间那边哭。假如当时有人经过那洗手间外面了，一定听到我很大声这样，那时我控制不了了，我一直很大声问神，我说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到现在46年了，我还记得当时我问神了，你要我做什么。当然在洗手间里面没有答案，没有声音跟我说我要做什么。 所以当时已经过了吃饭过了一半的时间了，我一个人再去吃饭的时候，吃了一碗饭就拿了我的圣经跑到那个天台啊上面一个人去祷告读圣经。那么一直读从新约一起看，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看到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假如我传了就能荣耀神，这有益处。所以当时我内心里面就很大的很强的一个平安在我里面，整个人的心头大石就放下来了。因为我一直问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嘛，因为之前他一直问我你为什么不侍奉我嘛，既然他问我为什么不侍奉我，然后再问他他要我做什么。所以那一天应该到下午两点钟，当时我就在天台里面做一个祷告绝句。所以在历史上我没有写一个表格，没有做任何外面人家看见我的决定要全时间一生来侍奉神，我就私下一个人来向神祷告。我是一个很少诚信的人，所以我答应神我一定会做。所以虽然全世界没人晓得我做这个决定，我就跟神说好，我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读神学，然后就一生来侍奉他，就是一件改变我人生第二个的事件。
所以等于那个时候在您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神已经呼召您了，就通过这样一个布道会来呼召您。那您也是真的感受到神他亲自的来问您哈。但是那如果是说神呼召我们说你来侍奉我，或者说你来跟从我，如果神要这样问我们，我们是不是都是应该说哦，我将来就要去做传道人呢？还是说其实我也可以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还是做医生啊，我还是做科学家呀，我也能侍奉神呢？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一定要做那个传道人，但我们每个信耶稣人都应该是一个奉献给神人。意思说我们整个一生不管你做任何工作，甚至你是家庭主妇，你也应该一生来侍奉他，对不对？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情况，所以传道人只是其中一个我们信耶稣人去荣耀他侍奉他的一个途径而已。每一个人的护照都不同的，所以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是科学家，有一些是工程师医生什么都有。所以只要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用你的工作岗位来见证神，就是能够用你一生来侍奉他。我们这些做传道人有特别的不同的这个感受，觉得做别的工作还是不够，全时间来侍奉他更好。
也就是当时其实您是蛮清楚的，神真的是呼召您将来就要全时间就是不做别的事工，就是来服侍他了。
所以当时我答应他说我读完大学之后就去读神学。这样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将羊的生命，我来我来是要将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我来了将羊的生命，并且更丰盛，更丰盛。主耶稣叫我的生命，主耶稣叫我的生命，主耶稣，主耶稣，是要叫我的生命，生命活得更丰盛，是实实在在的丰盛。主耶稣给我新生命，生命更丰盛。更丰盛。 请你来的这株生命，请你来的这株生命，请你来，请你来，信靠耶稣的生命。生命活得更丰盛，是神神在在的丰盛。请你来得这株生命，生命更丰盛，更丰盛，更丰盛。
说还有一件事改变您的人生是哪一件事
呢？哦，那个更奇妙，完完全全是一个神迹。1984年到1986年，我就到美国洛杉矶进修，读一个博士学位。1985年暑假，当时我就全家去了，我两个孩子跟我太太在洛杉矶。到1985年的暑假呢，我太太的爸爸在香港就过世了。他临时呢带着我两个孩子就回到香港去奔丧了。我一个人在美国那边呢就读了 summer course。 平常我读那一课的那个教授呢，上课一定用头那半个小时用来做这个祷告了。他觉得花时间来祷告绝对是有价值的。学生大部分在美国做牧师传道的，我记得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从香港来读书的。他每一天要求我们提出那些代祷事情。那一天礼拜四，本来我太太告诉我他们会从香港到韩国汉城的，再转机回到洛杉矶，没什么特别的本来。但很奇怪，那一天我们8点钟上课嘛，起来之后7点多钟，内心里面很强那个所谓催促的那个感受，要我一定在8点钟上课呢，就一定要提出我太太跟我两个孩子在汉城转机带到。那个是圣灵的那声音来催促我要为他们特别在汉城转机回来 LA 来祷告。而且我教授呢要我们提出代祷的事情呢，神是很精确的，时间啊、人物啊、地点那些要很清楚这样讲出来。所以那一天8点钟要上课我都不管了，第一个呢就举手来提出这个代祷的这事情，而且很清楚要求我们当时的学生为我太太跟我孩子从汉城转机回来带到。当时还不晓得原来在汉城他们转机发生的事情。当时是8点钟嘛，美国 LA 时间，所以在汉城呢是晚上10点钟。本来他们在香港是下午时间坐飞机到汉城，然后在汉城机场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转机。后来才发现完全是神怜悯我，拯救我全家。后来他回来了才告诉我们说，原来当时他们的飞机在汉城已经开动了，跑道上面一直向前冲，差不多已经要起飞了。突然间那飞机突然间就停下来，下停300多人，整个飞机就向前冲，好多人很害怕。那飞机的机师才公布说发生了飞机那个电脑显示出来说有问题，所以他本来就很正常这样开动向前走，突然间就停下来。后来就回去那个飞机场还在转机这样，所以那一天晚上12点之后在飞机场才能接到他们。所以后来才晓得这个就完全神拯救我全家。所以假如当时那飞机照样这样起飞，那很可能就掉下来，假如他们全部都死掉的话，那我整个一生就完全就改变，我不可能在美国再读那个学位，甚至以后做什么我都不晓得。后来礼拜五早上我还是要上课嘛，然后一讲出来，在礼拜五早上我们全班20几个学生连我老师全班都说，哇，原来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能够帮助我整个全家平安回来。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人生第三件事情，是改变我一生。
刚才牧师特别讲到，就是这个祷告要那么详细哈，这真的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有的时候呢，没有信主的那些慕道友哈，他们就提出说，哎呀，我们不懂什么叫祷告。那如果信主的那些基督徒呢，又觉得说，哎呀，祷告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把它抄下来写下来，然后念一段好像看上去比较光冕堂皇的一些话哈？其实呢，刚才陈牧师讲到，就是祷告要这样的细致，而且具体到时间地点，可以把这么准确的精细的内容来讲给我们的天父听，他呢能够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天的行动坐卧或者生活，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人生会怎么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的保守，可能陈牧师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作为牧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哈。其实牧师知道，虽然刚刚您浓缩的讲了三件事啊，但是知道您在侍奉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像这样的神迹奇事，希望您下次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讲述您神奇的故事好吗？
好好。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